在上一个视频中，我们把写作、阅读和对话作为三大任务类别来了解 LLM 能做什么。既然大语言模型是通过反复预测下一个词来训练的，他们擅长写作，也就是生成文字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。而且很多写作任务都可以通过网页界面来完成。我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马上用起来。对于写作任务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用一段相对简短的提示词，让 LLM 生成一段长得多的文本。让我们来看几个写作应用场景。我经常把大语言模型的网页界面用作头脑风暴伙伴。如果你让它为花生酱饼干想五个创意名字，它真的能想出一些挺有创意的名字，比如 Nutty Nerfonables 坚果涅槃小饼，我会吃的。或者让它头脑风暴一些提升销售的想法，它会给出几条思路，你可以看看哪些可能对你有用。你也可以用大语言模型网页界面板来帮你写文案。来看一个例子，如果你让它写一篇宣布公司新任库上任的新闻稿，它可能会生成这样的文字，公司名称，欢迎，库全名，担任，等等，这是一篇相当通用的新闻稿。在写提示词时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能给大语言模型更多上下文或背景信息，它就会为你写出更具体、更好的内容。如果 LLM 只看到写一篇新闻稿，它根本不知道你的公司是什么，新任库叫什么名字或者有什么资历，最终写出来的就是这种非常通用的东西。如果你最终用这个提示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，这不是问题，你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得到了一篇很通用的新闻稿，然后决定更新提示词，补充更多信息。比如这样提示，请使用以下信息来写新闻稿，这是新任库的简历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名称和一些相关介绍。然后 LLM 就能写出一篇更详细、更有针对性、真正属于这位库加入该公司的新闻稿。我发现在写提示词时，第一次往往不能写对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，第一次只写了宣布新任库入职的新闻稿，而没有给任何背景。这完全没问题，如果你看到结果不是你想要的，修改提示词再试一次就好。本周后面的视频中，我还会聊更多关于如何写出有效提示词的技巧。再来看一个例子，我有时会用 LLM 来做翻译。事实上，一些可以通过网页界面访问的大语言模型，其翻译质量已经能与专用机器翻译引擎媲美，有时甚至更好，尤其是对于那些互联网上文本资源丰富的语言。在这些语言上， LLM 有足够多的数据来学习如何生成对应语言的文字，所以表现较好。相比之下，它在所谓低资源语言及互联网上该语言文本较少，上表现会差一些。如果你经营一家酒店，想把欢迎词翻译成正式的印地语来欢迎客人，大语言模型也许能帮你生成这样的文字。不过我不会说印的语，我很希望自己会，结果这次翻译只是差强人意，他把前台 front desk 翻译成了前面的桌子，而不是酒店前台接待处的含义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位说印的语的同事，我准备这张幻灯片的时候确实有，他们就能给你一些建议，告诉你这段印地语不够地道正式。但如果你让 LLM 把它翻译成正式口语化的印的语，它就会更新这段文字，把前台正确的翻译成印的语中接待处的词，这就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了。有一件事我最近在 R 社区里看到越来越多，觉得很有趣，我们很多做翻译的人，经常需要把文字翻译成我们自己不会说的语言。那我们怎么判断大语言模型的翻译是否合理呢？即使团队里有一位会说印地语的成员，如果其他成员都不懂印的语，他们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？所以我看到越来越多的 R 团队这样做，把文字翻译成海盗英语来测试逻辑是否通顺。如果你让 LLM 把酒店欢迎词翻译成海盗英语，你会得到，哦呵，船友啊，希望你好好享受这片海景，听起来挺像海盗英语的。这就是大语言模型在写作方面的用途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去看看阅读类任务吧。本文档根据视频字幕整理翻译，内容为 Deep Learning, All Generative All for Everyone 课程第一周第五讲。